杨征突然想起以前有个曾跟他极其亲近的人曾经告诉过他，一个杀人无数的武林高手，平常时也会带着一种无影无形的杀气，就好像一把曾经伤人无数的宝剑一样。哎，难道这个盲人也是身怀绝技、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？盲人已经走远了，杨征也没有再去想这件事儿。他已经非常非常疲倦，什么都不愿意多想，只想先喝两杯酒，好在晚上能睡得着。穿过树林就是老张头的小面铺。杨征来的时候，这铺子里已经有两个客人在吃面，吃的也是杨征平日最爱吃的打卤面，也切了一点豆腐干、猪耳朵在喝酒。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宽边竹笠，戴得很低，不但盖住了眉毛，挡住了眼睛，连一张脸都隐藏在竹笠的阴影里。杨征只看到他的一只手。这个人的手掌很宽，手指却很长，是长耳兽，指甲剪得很短，手洗得很干净。杨征看得出，像这样一双手，无论什么都一定拿得非常稳，无论什么人要想从这双手夺过一样东西来都非常不易。他喝酒喝得很少，这个人吃的也吃得很少，而且吃得特别慢，每一筷子夹下去都非常的小心，就好像生怕夹到了苍蝇吃不下去一样。老张头的面铺虽然小，却很干净，菜里绝不会有苍蝇，只不过盛过卤菜的大盘子就摆在路旁的竹沙柜里，总难免有点灰尘。这个人竟好像连美丽灰尘都能看得见，每吃一口菜都要先把灰尘挑出去。他身上穿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，那是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，背后还背着一把装在小牛皮剑鞘里的长剑，这把剑比平常人用的剑最少要长七八寸，这个剑鞘已经很破旧，剑把上却缠着崭新的蓝铃，用黄铜打成的剑柄、剑鞘和吞口也擦的是锃明瓦亮。这个人无疑是非常喜欢干净的人，连一点灰尘都不能忍受，难道他真的连一点灰尘都能看见？杨征的心突然又一跳，只看见这个人的一只手时，杨林的心就一跳。这个人正在专心吃他的面和卤菜，连看都没看杨征一眼，对他更不会有恶意。杨征怎么会突然有了这种感觉？难道这个人和那个算卦的盲人一样，也是身怀绝技的剑客？像他们这样的武林高手，平时连一个都很难看得见，今天怎么会有两个同时到了这无名的小城？他们是不是约好来的？他们到这个无名小城来干什么呢？杨征也点了碗面，点了点韭菜，他实在太疲倦了，只想吃完之后立刻回去蒙头大睡一觉。他自己的麻烦已够多，实在不想管别人的闲事，尤其是这种人的事儿，无论谁要去插手都难免会惹上杀身之祸。戴竹笠的蓝山人已经站起来准备付账走人，他一站起来，杨征才发现他的身材也跟他的剑一样，比平常人最少要高出一个头，身上却没有一份多余的肌肉。他的动作虽然慢，却又显得说不出的灵巧，每一个动作都做得恰到好处，绝没有多用一分力气。从他掏钱付账这个动作就能看得出，他的力气好像随时随地都要留着做别的事，绝不能浪费一点。面来了，杨征低头吃面， 青衣人已经走出了门。杨铮忍不住又抬头看了他。就在这个时间啊，这个青衣人突然回头看了杨铮一眼。杨铮的心又一跳，几乎连手里拿着筷子都要掉了下去。这个青衣人的眼神就像是一把突然拔出鞘来的利剑，杀人无数的利剑。杨铮从来没有见过如此锐利的眼神，他只不过看了杨铮一眼，杨铮就感觉到仿佛有一股森寒的剑气扑面而来，到了他的咽喉眉睫间。暮色渐深，头戴竹笠、身佩长剑的青山人已经消失在门外苍茫的暮色里。杨铮再三告诫自己不要再去想他，更不要去管他们的事儿，赶快吃完自己的面，喝完自己的酒，回到自己的床上去。老张头却在对面拉开了个凳子坐了下来。杨头，你是有眼光的人，你看不看得出方才这个人有点邪气呀？
什么邪气呀？
一条条面煮下了锅，总难免有几条面被煮断的。捞面的时候啊，也难免会捞断几根，可这个人吃面呢，却没有吃断过的，每一根断过的面他都留在了碗里。
哎，我真不明白呀，他是怎么能看得那么清楚的。
杨铮立刻又想起方才那个人夹菜的样子，这个人的那双眼睛难道真的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事儿？老张头替杨铮倒了杯酒，突然又说了句让人吃惊的话：
我看呐，他一定是来杀人的，我敢打赌一定是。
那你怎么能确定他是来杀人的呢？
我也说不出，可是我能感觉到，我一走近他呀，我就觉得全身发冷啊，汗毛直立，连这鸡皮疙瘩都冒了出来。只有在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啊，要上战场去杀贼的时候，我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要上阵杀人，都有杀气。
杨铮面也不吃了，酒也不喝了，什么话都不再说，突然站起来冲了出去。这地方的治安是归他管的，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在这里杀人，不管这个人是谁都一样。就算他明知这个人能在一瞬间将他刺杀于剑下，他也要去管这件事儿。就算他已经累得走不动了，他爬也要爬去的。夕阳已逝，暮色苍茫，在黑暗将来临的这一刻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一片灰蒙。青山、碧水、绿叶、红花都变成了一片灰蒙，就像是一幅淡淡的水墨画。青衣人慢慢的走到山下的小路上，看起来虽然走得慢，可是只要有一瞬间不去看他，再看他时已经突然走得很远了。他的脸还是隐藏在竹笠的阴影里，谁也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。突然间，远处传来了当的一声锣响，敲碎了天地间的静寂。鸟儿惊起，一个算卦的盲人以竹杖点地，慢慢的从树林里走了出来。青衣人也迎面向盲人走了过去。两个人走到某一种距离时，突然同时站住。两个人好像两个石像般面对面的站着。过了很久，盲人突然问青衣人：
是不是神眼神剑蓝大先生来了？
是我。我是蓝衣臣。
你怎么知道来的一定是我呢？
我呀，我的眼虽瞎，心却不盲。
你的心上也有眼能看？
是的， 只不过我能看见并不是别人能看见的那些事儿，而是别人看不见的。
你看到了什么？
看到你的剑气和杀气。何况我还有耳，还能听。
蓝衣臣叹息一声，哎呀，古墓神剑英先生果然不愧是人中之杰，剑中之剑呐。
瞎子突然冷笑了一声，
哎，可惜我还是个盲人，怎么能跟你那双明察秋毫之末的神眼相比呢？
你要我来，就只因为听不惯我的神眼两个字？
是的。盲人很快的承认，
我学剑30年，会遍天下名剑，只有一件心愿未了，在我有生之年，我一定要试试我这个瞎子能不能比得上你这天下无双的神眼。
蓝衣臣又叹了口气，
应无，你的眼中本应无，想不到你的心里已不能容物，竟容不下我这神眼二字。
蓝衣臣，现在我才知道你为什么叫蓝衣臣。应无冷冷地说道，因为你心里还有一点尘埃未定，还有一点傲气，所以你才会来。
是的呀。
蓝衣臣也很快地承认，
你要我来我就来，你能要我去我就去。
去？去哪里？
去死。
应物突然笑了，不错，剑是无情之物，拔剑必定无情，既然你来了我也来了，我们两个人中总有一人要去的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已拔剑，一把又细又长的剑一转眼间就从他的竹竿里拔了出来，寒光颤动如灵蛇，在晚风中一直不停的颤动，让人永远看不出他的剑尖指向何方，更看不出他出手要刺向何方，连剑光的颜色都仿佛在变，有时在变赤色的，有时变成青色的。 蓝的先生一双锐眼中的瞳孔已收缩，
哦，好一把灵蛇剑，灵如青竹，毒如赤练，七不断魂，生命不见。青竹赤练都是毒蛇中最毒的。
盲人往前迈了半步，
呵呵，你的南山古剑呢？
就在这里。
蓝衣臣一反手，一把剑光蓝如蓝天的古拙长剑已在掌中。应无物的长剑一直在颤动着，他的剑不动，应无物的剑光一直在变，他的剑不变。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如果说应无物的剑像一条毒中制毒的毒蛇，那么蓝衣臣的剑就像是一座山。应无物突然也叹了口气，
哎，20年来我耳中时时听见蓝的先生的蓝山古剑是把吹毛断发的神兵器，我早就想看一看，只可惜现在我还是看不见。
是啊，实在可惜，不但你想看，我也想让你看一看。
剑一出鞘，一到了他的掌中，他就变了，变得更静、更冷、更定，冷如水，定如山。
夜色又临，一片灰蒙已变成了一片黑暗，惊起的鸟又归了林。
应无突然问蓝衣臣，
现在是不是黑了？
是的。
那么我们不妨明晨再战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天黑了，我看不见，你也看不见，你有眼也变了无眼，我已不想胜你。
你错了，就算在无星无月无灯无烛的夜里， 我也一样能看得见，因为我有一双神眼。他横剑剑无声，你看不到我的剑，又低估了我的眼，你实在不该要我来的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既然来了，去的就一定是你。
剑势将出，还未出，人也没有出，小路上突然传来了一阵飞掠奔跑声，一个人大声的呼喊，
你们谁也不能去，哪里也不能去。
这个人的声音真大，后边的句式，因为我来了。
听他说话的口气，就好像只要他一来，什么事儿都可以解决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应无皱了皱眉，冷冷的问道，
这个人是谁？我姓杨，我叫杨征，是这地方的捕头。
那么你来干什么？
我不许你们在这里仗剑伤人，在我的地面上谁也不许做这种残暴凶杀的事，不管你们是什么人。
应无脸上完全没了表情，掌中的剑突然一抖，寒光颤动间，杨征前胸的衣服已经被划破了13道裂口，却没有伤到他的皮肤。这一剑不但出手奇快，力量也把握得分毫不差。
刚才你说不管我们是谁都一样？
应无冷冷地问杨征，现在还一样不一样？
还是一样，完全一样。你要杀人，除非先杀了我。
应物的答复只有一个字，好。
这个字刚说出口，灵蛇剑颤动不息的剑光已到了杨征的咽喉。
他的眼虽盲，剑却不盲，
他的剑上仿佛也有眼睛，如果他要刺你，咽喉上的天突穴绝不会有分毫偏差。
颤动的寒光间，杀招连绵不断，一剑13杀，江湖中已很少有人能避开这一剑。
想不到杨征居然避开了，避得很险。在这凶极险极的一刹那间，他居然还没有忘记要把对方击倒。
杨征天生就是这种脾气，一动起手来，不管什么样都要把对方击倒，不管对方是谁都一样。他用的又是拼命的法子，居然从颤动的剑光下扑了过去，去抱应无的腰。
应无冷笑的说道，
好。
他的蛇剑挥旋，将杨征全身笼罩，在这一瞬间就可以连刺杨征由后脑筋后背一直到脚的13处穴道，每一处都是致命要害的。可是杨征不管，他还是照样扑过去，去抱应物的腰，只要一抱住就是死了，他也不会放手的。就算他非死不可，他也要把对方扑倒。应无不能倒下，他能死不能倒。就算他算准了这一剑绝对可以将杨征刺杀，他也不能被扑倒。
颤动的剑光突然消失，应无已后退8尺，居然不再出手，只说了声，蓝以晨，我让给你。
怎么让给我？把什么让给我？
把这个疯子让给你，让他试试你的剑。
你也有剑，你的剑也可以杀人，为什么要让给我呢？是不是怕我看出你剑上的变化？是不是怕我看到你的夺命杀手？
应无居然立刻就承认，是的。
蓝大先生突然笑了，
剑是凶器，我也杀人，可是只有一种人我不杀。
哪种人？
不要命的人。你想啊，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我何必要他的命？